to see you all.
我们再一次很高兴见到大家，欢迎大家。
If you have a Bible, I will get you to turn this evening to the book of Luke chapter 4.
如果你有圣经呢，可以翻开路加福音的第四章。
If you don't have a Bible, then you listen and we will try to explain things clearly. But if you can see it in the word in front of you, it's usually more impactful.
对，如果你没有呢，就听我们读。那如果有呢，翻开来跟我们一起读，会更效果好一些。
So the story in Luke chapter 4 is that when the Lord Jesus Christ reached the age of maturity for him, the Bible age is 30 years old. That's when a man went into full-time service for God.
那在路加福音四章呢，耶稣到了30岁啊，那是圣经里开始要出来服事的年纪。
And so on that occasion, the Lord Jesus went into the synagogue in the city he'd grown up in, which was Nazareth, and he made some pronouncements.
那在这个故事里呢，耶稣去了拿撒勒的会堂，犹太会堂，他开始来讲一些东西了。
In effect, he started his earthly public ministry in this location at this time.
所以他在他地上公开的服事呢，就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方开始了。
So, we'll just turn in our Bible to Luke chapter 4 and verse 16.
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的四章十六节。
This is what it says. I'll just read a few verses here, and then Long will read them in Chinese. Luke 4:16. And he came to Nazareth, where he had been brought up. And as his custom was, he went into the synagogue on the Sabbath day and stood up for to read. And there was delivered unto him the book of the prophet Isaiah. And when he had opened the book, he found the place where it was written. And this is what he read.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upon me, because he has anointed me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the poor. He sent me to heal the brokenhearted, to preach deliverance to the captives and recovery of sight to the blind, to set at liberty them that are bruised, and to preach the acceptable year of the Lord. And we'll let you translate to that point, then we'll read on.
好，我们看路加福音四章的十六节开始往下读啊，我们读几节经文。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All right, so he read these verses from Isaiah, and then he closed the book, and he spoke to them, and this is what he said, verse 20. He closed the book, gave it again to the minister, sat down, and the eyes of all them that were in the synagogue were fastened on him. And he began to say unto them, Today is this scripture fulfilled in your ears.
所以他读的是以赛亚的书，引用的以赛亚的经文。然后呢，在二十节，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So he read the prophecy that Isaiah had given 600 years earlier, and he said, today this prophecy is fulfilled. I am the fulfillment of this particular prophecy.
所以，当他读这个书的时候呢，以赛亚已经是600年前的先知了，在他那个时代往前。所以他说呢，今天呢，以赛亚的这个预言呢， 应验了，应验在我身上，也就是耶稣自己身上。
So it's an amazing thing for a man to say, I am the fulfillment of this God-given prophecy, but it was also amazing what he said the prophecy was.
所以很神奇，人说，哎，神的预言应验在我身上，而且呢，也很神奇呢，他能把这预言到底是什么呢，能解释出来。
So let's go back to verse 18 again.
我们来回到18节啊。
And Jesus said,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upon me, because God has anointed me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the poor. He sent me to heal the brokenhearted. He sent me to preach deliverance to the captives. He sent me to preach recovery of sight to the blind.To set at liberty them that are bruised, to preach the acceptable year of the Lord. He's saying, this is my responsibility.
所以18和19节呢，耶稣相当于就在告诉众人，这就是他的责任啊。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So many people have asked the question, what was Jesus' job? What did he come to do?
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耶稣的工作是什么？他来要做什么？
And some people say, well, he was a very good example. He came to be a good example.For us as to what people should be and do.
那有的人会说呢，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给人呢来告诉人该怎么做啊，什么样的样子是好的，要学习他。
And the answer is yes, he certainly was a good example of what we should be and do. But there was more to it than that.
当然，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要我们学习和在我们的这人生里啊，要追随的，但是远比这要多啊，他的来这地上的任务。
Other people say because he was such a moral example, because he never sinned, then he gets to be the judge, and therefore Jesus came to judge the world. He's the standard against which we will be judged.
那还有人说呢，他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道德模范，所以呢，他可以配得做审判官啊，因为跟他相比呢，世人就会显出自己的亏欠来，所以他应该是呢审判主。
And that is true as well. He will be our judge, but that wasn't the major reason for him coming.
当然，他也会是我们的审判主，但这不是他来的主要原因。
And there's a little.A hymn that we used to sing that long will find very difficult to translate, but it goes like this. He did not come to judge the world. He didn't come to blame. He didn't only come to seek. It was to save he came. Jesus came to be the Savior.Not the judge, not just the one who calls.
所以有一首圣诗说呢，他来不是单单做审判官，也不是单单做这刚才讲的那些榜样啊，他要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All right, and I shouldn't have put long in that awkward position, but it is true.Jesus came to be the Savior, but before he was the Savior, he came to tell us the things that are most important in life.
所以他是我们的救主啊，所以他来成为我们的救主啊，是我们生命里最重要的那一个任务啊。
And here we have six things that he came to save because the...Prophet Isaiah said, this is what he would do.
有六件事情，以赛亚说呢，他要来做的。
The first thing he did, verse 18, is he came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the poor.
18节讲到的第一件呢，他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You know, many people in life are so poor, they have no hope.
很多人地上呢，他非常的贫穷，没有盼望。
Some people are so poor that they actually resort to lying, cheating, stealing, and they say, my only hope is to do something bad.
有的人如此的贫穷了，他说我必须得做一些糟糕的事才能活下来，欺骗也好，偷盗也好。
But Jesus came in order to give hope to the people who didn't have any hope.
所以耶稣来是把盼望给那一切没有盼望的人。
And if God can give through Jesus hope to those who don't have any hope, how much more can he give to some of us who've got just a little hope?
如果神能够把没有盼望的人呢，从那个绝境中兴起啊，给他们盼望，那给我带给我们这些本来已经有一点小盼望的人呢，那好处又是何等的大呢？
It is true that the world in which we live often offers very, very little hope.
的确是我们生活的这世代呢，给了我们这环境啊，的确没有太多的盼望。
Sometimes I sit down to read the news and I read a while and then I say, I'm going to stop reading. There's nothing here to encourage me.
那有的时候我坐下来读报纸啊，我觉得我读着读着会说我要停下来不再读了啊，这个实在没有什么好消息能够鼓励到我的。
But when you read the Bible, there is much hope.
当你读圣经呢，发现哦，里面真的有很多盼望。
And Jesus came to give hope to the hopeless.
所以耶稣来呢，把盼望给那没有盼望的人。
And later on in the book, it's actually in chapter 5, we read an example of that.
那在后面呢，路加福音的第五章呢，我们会读到一个例子。
The Lord Jesus Christ was preaching one day, and he was healing in a house in the evening, and some men said, I've got a friend who has no hope. He can't walk. He's lying on a stretcher. We're going to bring him to Jesus.
所以耶稣在讲道，但是有人说呢，我们有朋友他没有盼望，因为他是不能走路的，他是瘫痪的，所以他们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来。
So they brought them to the house where Jesus was, but there were so many other people there who also didn't have hope. And they were all lined up. And these men said, we'll never get our friend to Jesus because we can't get through the crowd to get to him.
但他们来的时候发现人实在太多了，一群人围着，都是没有盼望的人，围着耶稣听道，所以他们的这个人，这个摊子的朋友说，哎，我们没有办法把他抬进去，我们要想办法。
What they did was they went around the back, they got on the roof, they opened a hole in the roof, they made a hole in the roof, and they let the man down in front of Jesus. They said, our friend has got to see Jesus. He is our only hope.
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来到房顶上，把房顶的拆穿了，把他们的朋友呢放在床垫上的垂下去，垂到这个耶稣的面前。他们说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耶稣面前才有盼望。
The thrilling thing is that the Lord Jesus healed him and he healed all the others who had come that day looking for help as well.
所以很神奇的就是耶稣基督医治了他啊，其实也给了一切那一天来的人以盼望。
The Lord Jesus Christ came to preach the good news to the poor people who didn't have any hope, and that includes you and me. We have hope too.
所以耶稣基督给那地上一切失去盼望在绝望中的人以盼望了，所以你我也是这样。
All right, the second thing now that the Lord Jesus said he would do is he was sent to heal the brokenhearted.
第二个呢，他要使那伤心的人得医治。
Have you ever noticed that brokenheartedness is a big part of life?
有没有意识到 伤心啊其实是生命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I'm amazed how often I read of people who have committed suicide.
那我经常听见各种自杀的例子。
Why do they do that?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Well, it's because they don't have hope at all. Their life is so hopeless that they just say life isn't worth living.
他们就没有盼望，他们觉得生命是不值得活的，所以就自杀了。
And Jesus came to heal the brokenhearted.
所以耶稣来呢，是来医治伤心的人。
And again, we used to sing a little song when I was a boy that went like this, and this is going to be easier long. The translation is, Jesus heals the brokenhearted, he will set you free.
那也有一首圣诗呢，耶稣医治伤心的人，他会使你得释放，得自由。
That's good news.
这是好消息嘛。对对
And we used to sing it when we were little children, when we didn't know what brokenheartedness was all about at all.
我们经常会觉得小时候啊，都无忧无虑的，不知道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叫伤心。
And then when we got older, we used to sing it in the sad days, because we all have sad days sometimes.
那在大了呢，我们就知道，哎呀，这个总是会有伤心的日子，所以我们需要唱这支歌，在伤心的时候。
Now.If Jesus doesn't heal the brokenhearted, who does?
如果耶稣不能医治伤心的人，谁能？
Many people take liquor. Many people take drugs.
很多人在酒、在毒品里找安慰啊。
Many people squander all kinds of things, hoping that they'll find something that will bring them peace.But they've got this terrible heartache.
很多人呢就挥霍物质啊，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呢能够找到一点快乐和平安，但其实每一样他们收获最后都是伤心。
Jesus said the prophet Isaiah said about me that I would heal the brokenhearted, and that's what I'm going to do, Jesus said.
所以耶稣说呢，以赛亚指着我说的啊，最终会应验，就是我是那个医治伤心人的那一位。
And I'm not sure which of the stories in the Bible tell us about the brokenhearted. I'm going to tell you just one story. You can read about it in John chapter 4.
圣经里讲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比方说呢，约翰福音四章就有一位。
The John chapter 4 story is about a woman who had been married 5 times.And was living with number 6.
约翰福音四章的那一位女士，她的主角啊，那她呢，她结了5次婚，现在呢跟第6个男人生活在一起。
How many times had that woman been brokenhearted?
那你觉得这个妇人她一生有多少次伤心呢？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那就一次一次一次的伤心嘛。
She didn't have very many friends. She came to get some water one day, and she, instead of coming in the cool of the day when the other women came, she came in the heat of the day, probably because the other women didn't want her around either.
她也没有什么朋友啊，她只能大中午的出来打水，因为一般在中东都是晚上天气凉了去打水，可见她没有朋友，别的妇人呢也不愿意跟她在一起。
And you remember the story, the Lord Jesus said, you know, if you ask me, I'll give you water to drink and you'll never thirst again.
那你记得耶稣说，你如果愿意呢，我会给你活水啊，你就不需要再出来打水那么饥渴了。
I think she probably said to herself, you don't understand me, mister. I've got a bigger problem than that.
他也许会说，这妇人也许会想，先生啊，你不了解我，我真的里面有大麻烦。
But Jesus did understand her, and she took his water, And she rejoiced. She ran back to town. She told everybody in town what a wonderful man he was. And she had hope and a healing in her broken heart for the first time in many, many years.
所以当耶稣真的把福音给到他啊，这个妇人接受了之后，他就回到他村子里啊，跟别人做见证。可见他是许多年许多年里，他第一次伤心得着医治了。
What did Jesus come to do? He came to preach the gospel, the good news to the poor people like you and me.
耶稣来做什么呢？他来把好消息，把福音给那一切需要的、贫穷的、邻里贫穷的，像你我这样。
Okay, and he sent him to, he sent, Jesus came to heal broken-hearted people like you and me.
耶稣来医治像你我这样伤心的人。
The next line says that he came to preach deliverance to the captives.
他是受压制的得自由。
One of the problems in life is that we often find ourselves captive to things that are not good, to things that are terrible.
我们经常发现我们在自己的生命里啊，是那很糟糕事情的那些事情的奴仆啊，就是我们是被辖制住的。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lived in the Ukraine today?
比方说你今天假设你在乌克兰，你能做什么呢？
And the army comes in and takes you captive and marches you away to a strange land and to a strange set of environments.
那也许有人来把你抓到一个其他的地方，完全不熟悉的地方。
Jesus said, "My job is to set captives free."
耶稣说呢，我的工作呢是使受捆绑、受压制的得自由。
Many times he sets captives free in life.
很多次呢，他在生命中啊，他讲受压制的得自由。
All the time he sets captives free.By forgiving their sins and taking them to heaven.
更多次呢，他是使得人在罪里得释放，这样的自由，让他们到天上去，而不是死了以后去地狱。
Our friend from our chapel, Renata St. Peel, was a captive to sickness for many years.
比方说呢，他的朋友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位老姊妹啊，那他呢在疾病里啊受压制很多很多年，他身体相当不好。
She had one problem after another. I never knew what was wrong with her because there was always something else going wrong with her.
我们在一直为他祷告的时候呢，就是他一个麻烦接着一个麻烦，都是身体上的、健康上的，对，就是就没有一天消停过，就是真是很痛苦。
A week ago, she died and went to heaven.
一周前呢，她去世了，回天家了。
Is that good news or bad news?
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
She went to heaven. That's good news. Hallelujah.
这是好消息啊，因为她去了天堂啊，好消息。
But Jesus proves that he can do that by giving deliverance to many people who are still alive.
那耶稣为了证明他可以带人去天堂呢，所以他在人活着的时候会行一些神迹，让我们看见哦，他也是疾病得医治啊，得释放，得自由。
And one of the men who is the illustration of that is a man we read about in Luke chapter 8, and it's a man who had a demon. No, he had many demons in him, and he was slave not to an army.Not to sickness, he was slave to many devils, demons living in his life.
那在路加后面呢，还有一个故事，就有一个人呢，他被许多的鬼附了，所以这个人呢，他并不是在受疾病啊或者其他的压制捆绑，他是被鬼附，被鬼捆绑着。
I can't imagine what that would be like.But when we study the Bible, we realize it was pretty bad.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就知道这个人是很痛苦的。
He was so bad, he was living in a graveyard. That's the only place he would live.
所以他如此痛苦糟糕呢, 所以他的家就在坟地里, 这是他唯一住的地方。
He didn't wear clothes.
他也没有衣服穿。
He could not be bound because every time they put chains or leather on him to hold him, and he would just break it off. He had superhuman, terrible strength.
所以他也不能被捆住，因为呢，他被鬼附嘛，他有超过人自然能力的力量，他可以每次都把那铁链挣脱。
And in addition to all that, he would cut himself.
而且在这基础上，他还不断的用，经常用石头砍自己。
Absolutely out of control, completely controlled by the devil himself.
他自己完全失去自我控制，完全被鬼控制着。
Jesus asked him what his name was, and the devil answered and said, My name is Legion, because there are hundreds of demons living in me.
所以耶稣问他叫什么名字呢？他里面的鬼说，我们的名字叫群。 因为这个鬼实在太多了，有几百上千个。
And Jesus cast all the demons out of him and set the captive free.
所以耶稣就把所有的鬼呢从他身体里赶出去啊，使这个人得着自由。
And we read that he was clothed, sitting there in his right mind, carrying on a conversation, absolutely, completely delivered.
所以他呢穿上衣服，他坐在那儿。 完全得着释放了，他跟主有一些对话。
Now, if God can deliver, if Jesus can deliver a man like that, do you think he can help you with your problems?
如果耶稣能够医治这样的一个人，他难道不能够在你的需要和麻烦里帮助你吗？
Yes, and take you to heaven, as he did my friend Renata last week. He can take you to heaven. Because he's proven that he can set people free in this life and he can take them to the next life.
所以他借着在地上的医治和驱赶鬼附的人里面的鬼来证明他可以把人带到天堂去，如同我们刚刚过世的这个姊妹主所带他去的地方一样。
Would you want to listen to the message of Jesus?
所以你想不想要听主耶稣的信息呢？
You might say yes, but what good would it do you?
你会说是的，但是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Well, his message is good news to the poor people.
那当然，因为他是对那邻里贫穷的人这个信息。
His message is happiness and joy to the brokenhearted.
对伤心的人呢，这个信息是代表平安和喜乐。
His message is liberty to the captives.
他的信息是给受压制的和自由。
And if you don't think that's good news,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r thinker.
如果你不觉得这是好消息，那你一定是想差了。
That's wonderful news.
那这是非常好的消息。
What else did he do?
他还做了什么呢？
It says he preached recovery of sight to the blind.
他使瞎眼的得看见。
Have you ever met anybody in life who doesn't know where they're going?
你有没有看见你的生命里会有人，他不知道要去哪里？
Yes, you've met many of them.
对，你会碰到很多这样的人。
Most people in life really don't know where they're going and how and why to get there.
很多人在生命里，他们其实不知道要去哪里，也怎么去那地方都不知道。
I was speaking to one of my friends at work many years ago.
很多年前呢，我跟我一个朋友在工作中啊，我问他。
He said to me, "You know, I'm very envious of you."
然后那个人对Harold说呢，他说呢，我非常嫉妒你，羡慕你。
I said, "Why are you envious of me?"
Harold说，你为什么羡慕我呢？
He said, "Because you know where you're going." You know what you're doing. You've got life all together.
他说呢，因为你知道你要去哪里，你也知道你做的事情的意义是什么。你生命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
I said, don't you know where you're going?
那我就问他，那你不知道你要去哪吗？
He said, no.
他说我不知道。
He had a very good position in management. He was making lots of money.
他在管理层，他有很多，他赚很多钱，啊，他其实位置在公司还挺高的。
He said, I come home from work at night, and I can't think of anything that I should do. He said,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 can do is sit down and play chess with my son.
他说他回家，下班回家之后，他想不到任何有意义的事在他生命中还值得做的，以至于呢，他有的时候只能坐下来呢，跟他儿子下下象棋。
I really don't know quite what happened to him. I think that he decided that he should make some more money. So I think he went out and invested a lot of money in real estate, and the interest rates went up to 18-20%. He may very well have gone broke.
所以那还是很早的时间啊，就是他呢，后来他决定还是多赚点钱，所以他就出去买了很多房子，但是呢，那个时候呢，利率突然涨得非常高啊，涨到18-20%的时候呢，很多年前了，所以他就破产了。
Most people in life are spiritually blind. They don't know where they're going. They cannot see.
那很多人呢，在生命里他是灵里瞎眼的，所以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要做什么，看不见。
What's the answer?
那答案是什么呢？
And the answer is the same as it always is. Jesus is the answer.
答案是和以前有一直是一样的，耶稣就是这答案吗？
Do you remember the story in John chapter 9? There was a man who was born blind.
你还记得约翰福音九章有一个人啊，他是生来瞎眼的。
And Jesus said to him, listen, you go wash your eyes in that pool over there, and after you wash your eyes, you'll be able to see again. Not again, you've never seen before, you'll be able to see.
耶稣对他说呢，你去希罗亚池子洗一下啊，洗完了你就能看见了啊，这个人一辈子是瞎眼的，他从来没见过。
Okay, is that good news?
那这是不是好消息呢，对他来说。
He said, I guess I'll do that. And frankly, wasn't easy to get there. He had to go from where he was down to the pool of Siloam. He probably had to get people to help him because it was an awkward walk.
那他也许需要人去帮助他，因为他从他那个地方走到希罗亚池子是一路的下坡啊，而且不太好走的路，作为一个瞎子来说，他得需要人去帮助他。
But he went down and he was miraculously healed and he could see and he was, yippee, this is wonderful.
那他去了，他真的神迹般能看见了啊，所以他真的觉得太棒了。
Jesus came to do what?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the poor, to preach deliverance to the captives, recovery of sight to the blind, to heal the brokenhearted.
耶稣来做什么呢？传福音给贫穷，邻里贫穷的人，释放被掳的人，给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使瞎眼的得看见。
He came to set at liberty those who were bruised or who were bound.
他使一切受捆绑的人呢得着自由。
And there's a story in Luke 13 about a woman who, she was so afflicted that she couldn't stand up straight. She used to stand like this, but she couldn't stand up straight anymore. And he went to her one morning in the Sabbath and he said, woman, the Lord wants to heal you. You stand up straight. And she stood up straight. And 18 years she'd been bowed down, and all of a sudden she stands up straight.
那路加福音还有一个妇人呢，她的背啊，因着鬼附的原因啊，应该是，然后她呢一直不起来18年之久啊，所以耶稣医治她呢，就让她直起来，她当场就直起来。
All these things the Lord Jesus came to preach and to teach. He taught it and he proved it by what he did. And he promised that he's going to take us all to heaven when we die. And we know he will because he proved it when he was alive.
所以当耶稣活着的时候呢，他借着所有这些神迹证明他所说的他都做到了。这样的话他使我们相信他未来会带我们去天堂啊，每一个信他的人都会去。
Now verse 19 says that he came to preach the acceptable year of the Lord.
神悦纳人的喜年。
This is marvelous news.And every one of us should be jumping up and down for joy. I heard this news when I was a boy. I said, that's what I want. And I trusted the Lord Jesus Christ as my Savior. And that was the best decision I ever made in my life.
所以他说每一个人听见这个都会很高兴，都会做这个决定。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想要的。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愿意接受耶稣。这是他一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But he says, I'm going to preach the acceptable year of the Lord because this wonderful message will not always be preached. It won't always be available.
所以这是神悦纳人的喜年啊，因为这样的好消息呢，不是一直在的啊，它会有一个时间线的。
The messag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is available when we're alive. It's not available after death.
因为呢我们活着的时候这个消息才是好消息我们才可能做一个决定死了以后我们就没有选择的机会了。
Jesus said, the Son of Man has power on earth to forgive sins. He didn't say, I've got power to forgive sins after you die, only when you're on earth.
耶稣说神的能力啊能够在地上的在人活着的时候赦免人的罪他没有说呢在我们死了以后他可以这么做。
Some people say, well, I might believe it later. Well, don't wait till later. Yeah, there's an acceptable year of the Lord. Don't wait till the year is not acceptable to the Lord.
所以在悦纳人的喜年啊就是在可以接受的时候呢我们要赶紧接受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The simple message of the Bible is today is the day of salvation. God never promises tomorrow.
所以很简单的信息就是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神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能够控制明天。
We look at what the Lord Jesus Christ did, and he did these wonderful five things when he was alive, and then after 3 years he died.
所以耶稣呢做了这几件非常好的事啊，但是三年半之后呢他就死了。
I think there were many people when he died said, you know,I didn't treat the Lord Jesus right. I should have helped him. I should have followed him. I should have listened to him. I shouldn't have made fun of him. I think there were a lot of people when he died said, I'm in deep trouble.
所以当他死了以后很多人可能会想一想哦，我本来应该帮助他我本来不应该嘲笑他我会有很多的想法在耶稣死了以后。
You know what happened after that, don't you?3 days later, he rose from the dead, and the people who put him to death said, oh no, we're in real trouble now.
那三天之后他就复活了，那些使他被钉死的人会说，哦，现在糟糕，我们有大麻烦。
But when he came back to life, he said, I will not judge you now. He said, I am going to defer judgment.So that you will still have a chance to listen to me and to believe me, the acceptable year of the Lord has been extended.
所以当他三天后复活呢，他说我不要现在审判，我要推迟这审判，使你们能够还在地上的时候有机会接受这赦罪的恩典。
But remember,The judgment day of the Lord has not been removed. It has been deferred, but it has not been removed. It is still the acceptable day of the Lord.
那记住，神的审判只是被推迟了，没有被消除，没有取消啊，所以今天依然还是神可以悦纳我们的喜年呢，也就是还是可以悔改的日子，恩典之门还是开的。
So what do we say?
那我们该怎么说呢？
We say, Lord, if you're extending the day, then I want in, and I want in now.
啊，我们说主啊，如果你想要让我进的，那我现在就想进去。
Remember, John 3:16 says,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sent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will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你记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He came to give us all these wonderful things. All we have to do is say, Jesus, I believe you. Jesus, I receive you. I want your forgiveness. I want your salvation. I want your hope in life.
我们要耶稣，我要你的救恩，要你的盼望和生命。啊，我不想拒绝你，这是我们的决定。
Why did Jesus come?
耶稣为什么要来呢？
He came.To preach the gospel to the poor.
他来把福音传给邻里贫穷的人。
If you want it, that's good news.
你想要的话，这是好消息。
He came to heal the brokenhearted.
他来医治伤心的人。
Okay, if you look inside, that's awfully good news.
这你看看自己，你就知道这是好消息。
He came to preach deliverance to the captive, which means he can set you free and give you the ability to do what you know you should do and want to do.
那他可以使被掳的得释放，使我们从罪的奴仆中得释放出来，做我们想做的事。
He came to preach recovery of sight to the blind.
他使瞎眼的得看见。
And you and I say, Lord, I want to see so that I can go in the right direction, please.
所以你说主啊，我想要看见，这样的话我能够去到生命中对的方向。
He came to set the captives free, liberty for the captives.
他使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What do you say? Oh, you say that's wonderful. That's what I want.
你说太棒了，这就是我想要的。
All right, so our time has gone long. We're just going to have a quick word of prayer, and then you carry on.
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快的祷告。
Lord, we want to thank you that the Lord Jesus came to preach good news to the poor like us.
主啊，我们谢谢您，因为耶稣来把这好消息传给我们这样邻里贫穷的人。
And Lord, there were many in his day who said, this is good news. I'm going to go and get the blessing that he offers.
在他的时代，很多人说，这是好消息，我想要得着这好消息，这样的好祝福。
We pray that each of us We'll do likewise.
我们盼望每一个人今天也做同样的选择。
And we ask this in Jesus' name.
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Amen.
Thank you, Harold.
Amen. Thank you.
好，我们翻开罗马书啊，我们会继续罗马书的部分啊。我们回来到罗马书的七章啊，那我们稍微做一点回顾，就是在从罗马书一章到现在呢，其实我们如果一直听下来呢，如果你每一个都接受呢，其实你应该已经做了个决定，我要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所以从今天这个信息开始往后呢，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在主里啊，就信了之后，我们到底是在跟罪哈、相争，是在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啊，就是我里面到底在打一场什么仗啊？然后呢，是我怎么得胜的？我是靠着我自己的力呢，还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回顾一下这个过程，就是当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那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所做的事情时的时候呢，耶稣就把他的义呢算成了我的义哈。所以这里有个动作是算的，本来不是我的，是他算给我的。那同时呢，在我这里呢，我有一个动作就是看的，我们上次讲到了，也就是六章的，所以在四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动作是算啊，到六章的第十一节呢，讲到我们自己很重要的动作是看，看什么呢？我们向罪看自己是死的，那向神呢？看自己是活的。所以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呢，我里面有一个新生的我生出来了。那新生的我他是不会犯罪的， 那我的老我呢，其实向着罪呢，已经死了，已经被定罪了。我的新我呢，在基督里，向着耶稣基督是活的。所以自然呢，有两个我，我们就会有仗可打了，就会有征战了。这是我们今天七章，也就是后面这个部分很重要的话题了。所以我们上次用了很形象的比方啊，为什么叫看自己的老我是死的呢？就是因为他从枝子上被枝子从树上被砍下来之后，虽然还是表面很鲜活啊，但是他终归是要死的，只是时间问题啊。所以我们的老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所以你先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要确切让自己在一个状态，你的老我已经被定罪了，已经从树上被砍下来。当你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老我死了，新我就生出来了，这是同时发生的。所以我们是不可能有一个状态，就是我又老我是生命力很强的，还连在罪里的，我又是重生的，是没有这种状态。我或者没有得救，或者已经得救了。我没有得救呢，我就是老我，生命力很强，他还在那棵树上。我已经得救了呢，那他就已经被砍下来，我有个新的种子种下了。所以我要么是野草，要么是麦子，我不能又是麦子又是野草啊，是没有这种状态。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生命啊。所以我原来是野草，那被砍下来，它现在表面是鲜活的，但是我已经有一个新的麦子的种子种下去了啊，那它会生根发芽。所以我们上次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要多多的让这个麦子这个小种子成长，就是多吃粮嘛，对吧？我们要读经，要祷告，花很多的时间读神的话，让它快快的长啊，这边长得越好啊，那我的生命就越好，信心就越好啊。那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啊，很多的基督徒呢会有一个困惑，那我在这个过程里我到底在发生什么状态呢？我里面首先我会不会犯罪呢？我犯了罪以后会不会失掉救恩呢？那我如果还是会犯罪，那我在犯罪的时候我里面到底是在经历一些什么状态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罗马书七章的十四节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呢。罗马书的七章的十四节，他这里说呢，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啊，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做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这段话呢，比较抽象啊，但是呢，它其实道理讲得很清楚啊。如果你多读几遍呢，你就会发现有一个清楚的结论，就是我有一个肉体在和我里面的圣灵和我新生的那个我呢在相争。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我每一次想要顺服神的时候，这肉体总是要出来喊，要拽，要拉扯。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基督徒在得救之后要去经历的。那肉体的这个律很简单，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呢，这肉体是掌权做王的，在我生命里。所以我们那时候怎么做呢？这个肉体现在还想怎么做？只是呢，当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里面的那个声音呢，会很坚定啊，告诉我们呢，不要去使神担忧啊，不要去使神伤心啊，所以我们会有一仗可打啊，这仗呢，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啊， 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所以他甚至说我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啊，他说我心里想去按照神的话去行，但是肢体中却有一个律哈，他总是把我拽到不同的方向去。那我举一个例子哈，比方说呢，某一位弟兄啊，如果他呢信主了，那他呢在信主之前呢，他可能在工作中呢，他不得不呢经常的要做一些得罪神的事啊。但那个时候呢，他不认识神呢，他世人都这么做的，所以他觉得没什么，很正常。但是当他信主之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他里面呢可能会有个声音出来了，告诉他这不对，所以他会很挣扎。所以在这个挣扎里呢，他会明显的感受到一个拉扯，就是肢体告诉他，就是肉体告诉他，你还是要像以前一样，但是心里那重生的他就告诉他这不对，所以他很痛苦。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这个问题本身啊，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证明他没有得救呢？我们不能这么说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前面所说的一系列的过程中，什么时候他接受基督的，他就是什么时候得救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在灵里的征战啊，在里面肉体和自己新生的我拉扯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历的。因为我们的老我一开始还是很强大，我们新生的那个麦子呢还是很小，那这个过程呢会很痛苦。那我们很多时候呢会不愿意去打这仗，会躲着。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在生命成长的初期呢，如果不面对这场仗呢，就会面对一个很糟糕的现实啊，就是我们可能会进到一个旷野里，就是兜啊，就转啊。如果我们读过出埃及记的就很清楚啊，神一开始带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的时候，是有一条很短的路可以过去的。但是以色列人不敢打仗，不敢面对敌人，那他就退下来。那一退下来呢，他们就在旷野待了40年。所以这个肉体是熬死的啊，我们用一个通俗的话来说，就他不敢打仗嘛，就只能等啊。所以基督徒不要害怕这个肉体的声音，这是我们今天想要把这个信息给出来的重点，就是这个肉体已经死了。我们上一次已经好好读了那16章11节的，像罪，你看自己是死的，是死的，你不要怕他啊。希伯来书2章说，我们都是因怕死做罪的奴仆。如果你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怕死，还可以理解，不是说对，那可以理解。但你已经认识神了，你为什么还怕死呢？刚才 Harold 弟兄不讲了吗？啊，那一个被疾病折磨了那么久的姊妹，他回天家是个很好的消息，我们为什么要怕呢？撒旦能拿什么威吓我们呢？不就是死吗？对不对？那耶稣说，你那能不能把你的灵魂灭在地狱里啊？只能威胁你今生的，这个你不要怕他，你要怕那能把你今生和永生都放在永火里地狱里的，你倒要怕他。所以神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有盼望了，弟兄姊妹们，你有什么可怕的呢？你拿到了一个最重要的确据，就是你是未来一定去天堂的，你为什么怕呢？那你有这个确据，谁能威胁你呢？他能拿什么威胁你呢？对吧？你说在地上的人，他还能拿什么威胁你？就是钱吗？就是身体吗？就这些东西吗？然后呢，当你不怕了啊，你才可能经历那奇妙的事情。我来问大家，是神迹在先还是信心在先？圣经里永远都是信心在先才看到神迹的。神永远不是让你看了神迹再信的，都是信了才看见神迹，对不对？亚伯拉罕献以撒，是神先叫停还是先献的以撒？ 先献的以撒嘛，是不是弟兄姊妹？神迹是什么时候？神停，亚伯拉罕准备要举刀了，神才让他停的。大家再想一想，耶利哥城最后要打下来的时候，神让以色列人围绕城绕了七天，是城先塌了，还是他们先凭着信心绕了七天呢？是他们凭着信心绕了七天，六天里什么都没发生啊！你很可能在六天里被人看得像傻瓜一样，对吧？就扛了一个约柜，就绕城绕了一天。如果你第一天在城里还很害怕，第二天又没发生，第三天没发生，你们会觉得这事没事了吗？我们再想一想，过约旦河的时候，神让那扛着约柜的祭司，是他们先水在远方亚当城停住呢，还是祭司的水脚先踩在水里去呢？是祭司的脚先踩在水里去，水才在远处亚当城停住的，不是反过来。永远都是先有信心再看神迹的。那你今天说，主啊，你先帮我把这问题解决了。主说，那你先迈出信心的一步，信心就是死就死吧。以斯帖是到底是他先凭着信心去见王呢，还是王先直接把那恶人给杀了？哈曼，王没有先杀哈曼的，王是先坐在那儿，以斯帖凭着信心先去见王。但是神迹是什么呢？王就向他伸出金杖赦免他。我们永远都是在信心里看见神迹，而这神迹之前的信心，你一定是不怕死的。你怕死不就是罪的奴仆吗？我们能失掉什么？我们什么都失不掉。你哪怕就算地上失掉了，你去见主难道不好吗？更何况还有弟兄刚才讲的，就我们的神太好了，他就在地上，他也给你看见那么多神迹啊。我们多少的弟兄姊妹的见证，哪一个不是你凭着信心你就信他？有多少次主从你手里拿走了什么吗？没有。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他反倒加给你的，你所需的他难道不知道吗？你未张口以先他就知道了。那他为什么一定要我们这么做呢？原因就是，我若不是在信心里，我就在罪里啊。阿们。我就两条路嘛。我回到我刚才例子，假设一个弟兄他信主前，在他工作中他不断的要做得罪神的事，他信主之后他就面临一个选择，我继续呢，我还是死就死吧，大不了就工作嘛，我反正有永生了，但我肯定不得罪神，我老板开除就开除了，我反正不干了，这事我肯定不干了，因为这事得罪神我就不干了。你以后你再去问他，他就会告诉你，神不但给他供应，没准还让他升职了。神难道是拿走我们东西的神吗？但问题是，他如果不选择神的路，他就选择罪的路。这就是征战，这就是我们每个人要去打的。前提就是你一定要先得救，你若不得救，你没有这个力量，你不可能胜这场仗。所以第七章的最后的结论就是，你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你不用怕你肉体的声音，那声音是必定进坟墓的，是不是？就算我今天躺在病床上，我再喊，我如果要死了就是要死了，医生能救你吗？你为什么听这个肉体的声音？但是如果你有神，一个有神的病人和一个没神的病人，如果他们就剩都剩三分钟，一个顶上是太阳，一个顶上是乌云呢，就这个区别。因为他知道三分钟以后他去哪，另一个他不知道他三分钟以后去哪，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来到主面前，你要好好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是不是喜欢神给你的这永恒的生命，或者说呢，你就是喜欢地上的这最终的短暂之乐。这是我们要去想的。如果你真的是喜欢神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你就无敌了。 因为你已经得着了，谁说你喜欢我就给你，那你有了这个，你真的无敌了。而且呢，最有意思的是，然后你就真的开始经历神迹了。你就发现神每一次呢，他都不拿走，哎，你就发现你以前怎么那么傻呢？你所想要的为什么要去靠着罪的方法去得呢？所以我们最后再来看哈，我们再来看第八章啊，第八章是最宝贵的一章啊。那第八章的第一节啊，如今在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啊，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啊。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八章的一节到第四节就把救恩呢又重述了一遍。救恩就是什么呢？就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不被定罪了。因为呢赐生命圣灵的律啊在基督里把我们释放了，让我们脱离了那死的律。我已经得着自由了。然后呢律法因为只是让我们知罪，不是让我们称义的，所以我们是在肉体里是软弱的，我们没有办法行出律法的要求。然后神给了我们另外一条路，神在律法之外给了我们另外一条路，就是恩典的路，就是他让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替我死了，把一切我罪的后果都给我擦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面对罪的时候，我们面对这场征战的时候，我是一无挂虑的去打的。大家有没有得救之后这仗打失败的经历啊？太多了，是不是？你经常失败。然后我们跟神认呢，认完以后怎么办？爬起来再打嘛，对吧？因为你已经有确据了，你就不用害怕了。大家记得我们讲过那两个孩子，对吧？一个律法的孩子，一个是恩典的孩子，他们俩什么区别？他们俩都会做错事，但是恩典的孩子已经因着神的恩典把一切做错事的后果都抹去了，所以他可以一无挂虑的起来打那美好的仗，因为他不用怕死了，因为律法不能定他的罪，他为什么要怕死呢？但律法的儿子他不能承担任何一次做错，因为每一次都被律法定罪。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所以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随从肉体就是什么？我就是想要地上最终之乐，那就没办法。但是我想要的是神，我就是想要永恒的生命，你就无敌了。这个实在是太宝贵了。所以说白了，我们用通俗的话说，我们眼前就两条路。那神已经把两条路摆在我面前了，我要神的圣灵做礼物呢，我还是就要留着我的肉体，我就是不肯，我得做一个选择。当我做了这个选择之后，你一定不会再后悔。所以无论大家今天是什么状态，你今天也许是没有得救，你在犹豫，今天你也许是已经得救了，你还是在肉体的这情欲中的受捆绑，无所谓，我们都做一个决定，我不听这肉体的声音，我看会怎么样，会不会死吗？否则你怎么看见神呢？我来问大家，否则神怎么显出来？我还回到刚才那个例子，假设我就是一个信主前，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就是要去做一些得罪神的事，如果我说我认识神了，我还是继续做，我怎么知道神是活的呢？如果我今天认为神是活的方式就是让我在我想要的方式上来帮助我，这个和我以前拜的菩萨，和我以前拜的偶像有什么区别呢？无非是换了一个嘛。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我不这么做了，我来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活的，我看看这些要死人的事会不会在我身上发生。大家想一想啊，圣经里来到主耶稣面前最后被主所翻转所拯救的人啊，都有一个特点啊，包括旧约 来到这以利亚以利沙面前的那些大先知面前的都有个什么特点，他们没什么无路可走，生来瞎眼的瞎子他能做什么，那瘫了38年的瘫子他能做什么，那个驼背驼了18年的妇人他能怎么办，那个血漏了12年的妇人他能怎么办，你来说吧，血漏了12年的妇人连手上养生的钱都已经花光了，为什么圣经要把这些数字全讲出来，38年18年12年，还有一个寡妇的独生子死了在拿阴城，那拿阴就是快乐的意思，一整座城在城门口，寡妇的独生子死了，一个快乐的城满是乌云，我们有什么盼望，为什么耶稣都要把这些例子放在我们面前，我不走到绝境 我自然不会去找他，因为我总觉得我可以自己走，所以不在乎，真的不在乎我说哎，我是不是主祝福我啊？哎，我原来得病了，我祷告了得医治了，很好，那要看你呢是不是真的是走到绝境，如果你就是这个本地菩萨没灵，你去拜个羊菩萨这个也没有用的，你说我真的绝境了，我知道我没什么可依靠的，主就能显明了，因为否则的话你还是我嘛，我体贴的还是我自己嘛，我来决定，我找医生，我找朋友，我找关系，我依靠钱，主怎么显出来他是活的呢，我来问大家。所以如果你能够在地上啊，你能找到一切的你能解决问题的方式，你可能真的从里面相信神吗？很难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想告诉大家很难的。你为什么不去试一下？我特别盼望有人来告诉我，他说我试过了，耶稣是假的，我真的希望听见一个见证是这样的，因为你会是几千年来第一个人说这句话的人，你说我试了，我把我的生命交主手里了，最后他骗我，你试一下吧。但如果你试了，我想告诉你呢，你这辈子不会再放手了，就好比巧克力黑的你从来没吃过，那我怎么跟你描述呢，我没法描述，我说你要不吃一口吧，你吃一口嘛，对不对，然后你会怎么样呢，你吃一口你这辈子都不会再问我了，你也不会再跟我争了，所以能够坐下来啊，和神去争辩的人都是没有吃过的，是不是弟兄姊妹们，其实这道理没有那么复杂，是吧，那巧克力你老坐下来跟人研究的化学成分的就没吃过的，没吃过，拿个放大镜去看的没有用，没有意义，你吃一口你就不会再放了，你为什么要争辩呢，那是土还是粮，你不吃一下不就知道了吗，那耶稣是好还是坏啊，他是活神还是个假的，你体贴一下圣灵，你跟从一遍他，你不听你肉体的声音，你试一次你就知道了，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方式让我们去认识神，但只有一个方式是根基永不会动摇的，就是我不体贴肉体，我体贴圣灵，这就是信心的路，你每往上走一步你就上一个台阶，你每走一步上一个台阶，我们经常会对着孩子们说不要吃零食，那东西没营养，会不会说，会的啊，吃些个有的没的，里面盐分又高，又不好，又不好消化的东西，孩子特别喜欢吃，对不对，那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神盼望我们吃的是真粮，就是耶稣自己，你只有吃粮食你才能长个嘛，我们只有走信心的旅程你才能越来越信他嘛，我们也可以跟着主什么，就像拜菩萨一样，而且你给我解决麻烦，我有困难了赶紧一招呼就来啊， 好了以后我给你点钱，我分一分。这不是，真不是这样的。圣经里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是我们跟从主的路。就好比一个母亲不会把垃圾食品当做每一天的早餐、午餐、晚餐都是，没有这样的。为什么不呢？因为这不长个儿，因为这不会让我们跟耶稣基督关系更近。只有一种方式，你去体贴圣灵，你不体贴肉体。所以我们要解释一下，从第五节开始啊，第六节，体贴肉体啊，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啊。然后呢，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所以他反反复复在讲这一个对比，就是所谓体贴肉体和体贴圣灵的意思，就是你到底愿意把自己的心交给哪一面。所以神真的不勉强我们，朋友们、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自己的决定啊，没有人能代替你。这我们该怎么来告诉你呢？就我再讲巧克力的分子式也没有用，我只能说你去试一次，你体贴圣灵，你试一次。如果你现在没有得救，你说主啊，我信你，我今天关起门来，我跪下来，我跟你做祷告。如果你不是真的，我就在对空气说话；如果你是真的，就听见了。你说我信不了，求你帮助我，但是我要信你。你试试看呢。你今天已经得救了，你说主啊，我在我的罪中，我又陷在里面，求你帮助我，你给我力量，我害怕，我不舍得，求你让我能背十字架跟从你，我不要我的肉体，我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不想听他，因为看他是死的，我来跟从你。弟兄姊妹们，你必看见神迹，你必看见神迹。我们听见的许许多多神迹都是这么来的。我们真的不要浪费我们这地上的时间了，这段时间太宝贵了。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地上时间就是为了让我们干什么？就是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在这样的环境里越来越近的。因为以后我们不需要，也没机会了，因为就面对面了。我们死了以后就跟主就面对面了，你就全都明白了。天堂有一样东西没有，就是眼泪没有的。你不需要再在这个挣扎里了。我们刚才上来我们就读了七章的十四节到最后，这样的一个挣扎在天堂是没有的。天堂没有罪，天堂没有肉体的情欲，天堂没有任何试探，你也不用做这个选择。那你跟主的关系，你在死的那一刻，你长多高就是多高了。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对于一个信的孩子来说，就是你从生下来到长到多高。我们知道地上的人个子高度都有不同的，你能长到多高，只能看你自己，你愿意谦卑到什么程度，你愿意把自己交给主，交到什么程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道理啊，弟兄姊妹们。神不给我们任何的压力啊，就是所以他用的是一个向着标杆直跑这么一个形象的比喻。就你跑多少都是好的。啊，你说我的信心就长到就这么高，这么高就这么高，我还可以再高一点。就还可以再高一点。那保罗长得很高，主很高兴。你说我呢，我长得不是太高，主也很高兴。但是呢，你不要跟别人比，你说我总是要比昨天得多长一点嘛，是不是？我今天还没死啊。那我们在这地上过的日子，真的有意义的时间是什么？难道是你解决掉地上这点麻烦吗？你解决不了的，因为你会死。因为你现在这点麻烦跟你要死了这个事来说呢，现在这点麻烦就不算什么了，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把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呢？这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真正有意义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跟主的关系啊，就是你有多信他啊。你昨天胜过的是，哎，你很可能以前工作的时候你必须要犯罪得罪神的事，你终于主带着你胜过了，你看见了一个大的恩典，你说你知道主是活的，他不会把我丢弃不管的，然后我现在还要面对一个更大的难题，我敢用信心的方式去面对，这就是我们在地上的路了。这就是七章八章开始讲的啊，我们下次会讲八章最后的那宝贵的部分，就神的爱啊。你知道在这一路里啊，神是一直陪着你。哎，你知道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啊，就差一个祷告和赞美，神永远没有离开我们。哎，这就像一个父亲呢，他始终站在孩子身边，孩子就东看西看，左看右看，就不往父亲身上看。所以孩子跟父亲之间的差距呢，就差一个祷告和赞美，就差你跟他说话。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很可能是一个悖逆的孩子，到一个程度我干脆不认他，那就是最可惜了。那这个会有后果，我们都知道会有永恒审判的后果。我们或者是得救了之后呢，我们总是陷在肉体的情欲里出不来，但无论哪一个呢，我们都要说我不想这样，我为什么要浪费这时间呢。然后最后呢，我想鼓励大家的是，最神奇的事情是，就当你不再去这么思考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你所担心的麻烦呢，自己开始解决了。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就是你要知道，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在体贴肉体的路上一直走下去？就是我做决定的角度，我做决定的起点，是从我现在必须解决的一个麻烦开始的。比方说呢，对着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啊，那就开始了。因为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所以我要开始做 ABCDEFG 的安排，那我的人生就开始展开了。但是呢，当你眼睛盯着神之后，你会发现呢，神带的比你带的要好得多。你带这个孩子带到最后呢，悖逆的不得了，神带的呢，带着带着他就很听话了。你发现呢，你还不如为他祷告。你为他祷告呢，比你自己管教的孩子灵得多。我们什么时候能把神当作我生命中唯一重要的那个角色，而且是活的，我们就蒙福了。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思虑啊，是放在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上。这不必要的意义是，其实主都可以替你解决的，然后你非把主扒拉到一边，我自己来，那就主就让我自己来，自己来的结果呢，最后还是两手一摊。我们为什么不去依靠他呢？就是当我体贴肉体的时候，就是我被牢牢的被我想要做成这件事情的这个思虑给抓住了。我说主啊，我不要了，这件事情我全部交给你，我就放手了。我愿意什么样的结果我都接受，我只愿意你的旨意成全。我来祷告，如果这是我所关心的人，我求你使他与你的关系更近。如果是我的工作，我求你使我在这做整个的过程中不得罪你。如果是我的学习，我求主你给我智慧，我学到什么程度我都赞美你，第一名也好，倒数第一也好，我都交给你。我能行吗？我们理论上觉得可以哈，我们经常学圣经的时候都学明白了。 然后呢放下圣经，一进到生活里呢，完全就是一个状态，就开始那些东西又出来。你一定要分辨肉体的声音，肉体的声音就是那个很强的，你不去这么做这日子就过不下去的那个声音，你要把那声音踢到垃圾桶里去。圣灵的声音就是那个很小的坚定的，但是你绝对不会错过的。说主啊，其实我也知道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最后我想建议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少花一点时间去做我想做的事，多花一点时间在第七章最后那打仗的过程上。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啊，我经常一个人坐在那儿大半天，别人也不知道我在干啥，其实我自己在打仗。这仗赢了，结果就出来了，你不需要太担心。所以与其我自己因着思虑我就开始动了，那很强的声音把我支配了，我就开始往前走了，那神的灵就声音就弱下去了，你还不如停下来。既然我肉体的声音我现在胜不过，那我也不去按肉体的声音做，我为什么不坐下来，我去读神的话，我去加添力量。所以大家知道我们在生命中什么样的时间是最宝贵，就是你坐下来让自己能够更顺服圣灵的律，这样的时间是更宝贵。当你意识到你没有办法顺服圣灵的律，肉体的声音太强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停，不要做任何事情。我们有多少决定是脑子一热就冲进去的？我们有多少的事，多少的麻烦是冲进去以后这个决定的后果造成的？为什么不能停呢？如果已经有了后果怎么办？你说我今天有了后果怎么办？现在就停嘛。因为你现在没有在圣灵里，你以为你能用一个新的决定去覆盖前面那个决定吗？你以为你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前面的后果吗？我们如果有这个能力，为什么要信主呢？我这个话都很直接的，弟兄姊妹，神的话不是空的道理，悬在空中的楼阁，每天我们都在用，因为我们就是他造的，我们里面在发生什么，他在圣经里讲得很清楚，我们该怎么办？听他的话呀，你去试一下嘛。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你可以观察一下身边的人，是不是这样？的确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做选择，但我不能选择以后的结果。然后我怎么办？我是应该把时间多花在选择以后的事情上，还是多花在我选择以前的事情上？肯定是以前嘛，我坐下来我先不要动，我为什么一定要立刻我去往前推呢？为什么不能说主啊，我是愚昧的，我想先明白你现在想让我做什么，我所需的你知道，我所担忧的你也知道，我告诉你了你就听见了，你们一定要相信，你所做的祷告神就听见了。然后怎么办？然后停下来去读经。我特别特别想对弟兄姊妹们，我朋友们说的就是，我每一次看见很多有麻烦的来请求帮助的，无论什么麻烦，我最后给出去的钥匙都是一个，你先不管这麻烦，去读经。所以很多时候大家觉得我在和稀泥，我也没办法，我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这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你没有办法，我给不了你别的路，因为给别的路也你没做不了的，你最后还是新的麻烦出来。但如果你愿意这么做，你说我不管，我反祷告了，主都知道啊，对于我画糟了，我是孩子，你觉得我该怎么办？我在画糟的画上继续画吗？我还是两手一摊交给我爸，对不对？你想一想吧。我们任何人在认识主的时候都是拿了一幅画糟的画去见他的，不是吗？每个人都是这样。
然后你怎么办？你继续画吗？你说我停，主，我现在停，我是愚昧的，我不懂，你来帮助我，我现在停，求你帮助我，这难道不是最理智的吗？主怎么帮助你？主说你停，你来读圣经，剩下的我来收拾，你读着读着就明白了该怎么做了。所以弟兄姊妹们，顺服圣灵的律是唯一能够使我们胜过罪的方式，就是你把肉体的声音撇到垃圾桶里去，你眼睛盯着主，慢慢慢慢，罪就在你身后，主就在你眼前。下一次呢，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要讲，就是整个一段，我们到第八章就结束了，就是罗马书一章到八章是一个完整的救恩，从没得救讲起，讲到了得救之后的生命，啊，下一次我们讲到得救之后生命最美的一个篇章，主的爱，啊，主的爱实在是太宝贵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啊，真的是我们是蒙福的一群孩子，真的是盼望每一个听见这福音的人都说我愿意接受，也盼望那一切接受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敢于走那信心的旅程啊！因为您预备了一切奇妙的恩典，奇妙的神迹就藏在这信心里啊！我们说主啊，求你给我力量，向罪说不，向我的老我肉体说不，向着您而行，我们要体贴肉体，我们要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求您帮助我们，求您带领我们真明白您的爱，在一切事上见证您的信实。我们在见您面的时候就说，主啊，我们真知道您是一位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哈利路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就到这里。